你的一天是怎么结束的呢？对我来说，是在书桌前完成工作，洗个澡，回到房间，点上暖黄灯光，打开香氛，躺在床上读书。这时候有个可以稳定支撑身体的床垫真的很重要。德国 Emma Hybrid 独立筒床垫陪伴了我好几个夜晚，习惯侧睡的我起床也不再感觉到腰酸背痛。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在换了床垫之后，我们家的狗狗半夜在旁边动来动去，我也都没有被吵醒过。德国 Emma 是欧洲销量第一，获得超过75项国际奖项的床垫品牌。现在他们在官网有母亲节的优惠，还可以使用我的折扣码 Lily888 再打9折。那如果你买了不喜欢怎么办？放心，他们有提供10年保固、100天的免费试睡服务。大家好好睡吧，晚安。嗨嗨，大家，我是 Lily。那在节目开始之前，跟大家说明一下目前节目制作的状况。那在过去几年制作的习惯啊，就是在我的稿件如果用的差不多的时候，我会休息，可能一个月，有的时候甚至是一个月以上。那这段时间我会用来准备新的稿子啊，又或是录音等等之类的制作程序。那今年跟这一次，我想说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也就是在我在准备新的稿件的时候，我不停更，而是用新的系列来用另外一个方式呈现给大家，然后用另外一个方式住在大家的耳朵里面陪伴你们。所以你们今天听到的这个会是新的系列的第一集，那希望你们会喜欢。好，就这样子，拜拜。Hello， 欢迎回来《他说犯罪》的新系列。我知道大家期待这个系列非常久了，晚应该是已经敲破了大概300个了吧。这一季就是我想很久很久，终于找到一个切角跟小宇宙的合作方式。那这个东西我们其实说筹备久吗？也没有很久，但是在讨论，一直讨论蛮久的。
对，
这个系列就是我们要选我们两个喜欢的剧或是影集或是电影，然后要来聊我们看这个剧的心得。那这一季的一刚开始是我选的一部影集，在 Netflix 上面播出的，它是一个有关美国矫正机构的一个纪录片。那它的这个架构我先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们再来开始聊第一集。那我们这个聊的方法呢，我们会以每集每集去看，然后我们两个会各自偷偷的写自己的笔记，然后不会让对方知道，因为很怕我们两个想的内容不一样。那如果让对方知道，我们就会事先有点爆雷，或者是有一点
失去了那个
说服对方的
乐趣。对啊，因为我觉得这就是讨论的可贵之处。
确实，所以我们就都没有让对方知道，然后我写我的笔记，小宇宙写他的笔记，然后再来聊。那这一部影集呢，它是一它的中文叫什么？
它的中文名字就叫做那个每一次我要想它的中文名字我都会忘记。
它的英文片名叫 Girls Incarcerated。
对啊，
翻译是交给你了，小宇宙。
真的是监狱少女实录。
OK， 所以好，它的中文片名叫做《监狱少女实录》，大家可以去看。那简单来讲，这一部影集它是一所叫做承诺中学的纪录片，里面记录了这一些在里面服刑的学生们。它是一部有8集的影集，然后刚刚都讲说是一个中学了，大家一定会想说啊，就记录学生日常，我到底为什么要看？但是其实承诺中学呢，它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所矫正机构，它的官方名字叫做拉波特少年关护所。然后里面关的是在15岁，最小年纪好像是有12岁到18岁的青少年重罪犯，等于说你是什么保护管束啊，或是那种犯轻罪啊、偷窃，你是不会进到这一所学校的。然后它里面就是比如说杀人未遂，或是吸毒、
持械抢劫，
比如说对持枪抢劫。那其实他每集的内容就像是一所学校，他们会上课，他们也有服仪跟整洁的规定，他们早上也会点名，然后他们也需要拿到高中文凭，再来就是毕业跟出狱复归社会。那他里面的学校就有不同的组别，像是一组是新生组，二组是普通组，三组是荣誉组。那就是荣誉组有一点像是
你品性好，
对，
你品性好，然后你的待遇就可以比较不一样。比如说你会有不同颜色的那个手环，那这个手环就可以让你在没有高度谨慎的陪伴之下，你可以出狱活动这样子。
而且他们穿的衣服也是酒红色的，他们除了手环颜色不一样，他们最大的差别是他会，比如说你今天到了第三组自由生组，你的表现是 OK 的，他就会给你一个酒红色的外套。你穿着那个外套的时候，其实它也象征着某一种荣誉感。那个典狱长啊，或者是里面的员工，对待这一个组别的学生也会相对比较不会那么，不会说无纪律，但是比较不会那么严格严肃，随时盯着这样子。
原因是因为他们过去在里面生活记录是比如说是负责任的，然后是愿意帮助同侪的，
對，
这一些良好的记录让他们受到比较低的管制这样子。
没错。
那我就先说我喜欢这一部剧的原因好了，等一下再换你。
好。
其实就因为做他说犯罪的这三年期间，我常常感受到，其实之前在回顾特辑也有说，就我觉得犯罪者其实也是有血有肉有家庭的人。那本来监狱这个东西它就是隶属于矫正机构的嘛，讲说矫正机构就是要去矫正一个人的行为，而不是把他从社会中隔离，然后让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然后在里面就有点像烂掉这样子。这样子对于我们这种没有犯罪的自由人类来说也不好，原因是因为他们有一天还是得出狱，那他们出狱之后回到社会又再犯，那再犯了这个矫正机构的矫正目的就没有了嘛。所以我那时候在看这一部影集的时候，就觉得他把矫正这个东西以一个很轻松的方法去跟大众讲出来，因为他就是在记录这里面学生的日常。这一些学生他们都是犯罪进去的，他们也有情绪，那他们也有自己的个人生活的状况，他的家人可能也有一些问题，然后让我们用一个第三者的状况去理解他们的生活，跟他们为什么有一天会犯错，跟为什么会进到这个学校里面，跟这个学校是给他怎么教育的，然后让他们复归社会的时候可以有什么样的准备。所以我很喜欢，那时候看完的时候我就想说啊，我跟笑宇宙本来就有讨论要合作，那他应该也会喜欢这一部片的嘛。那我就把他放在心上，想说好，我回台湾了，我准备好了，然后我就说欸，我们聊这一部好不好。结果他也很喜欢，就像我讲的一样。
我觉得你完全了解我的品味，了解我的喜好点，我们两个的喜好很相近。那个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喜欢这一部的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氛围跟定调其实还算是蛮不那么压抑沉重。因为它里面你知道会进入矫正所或是会被判刑，他们势必是一定有犯罪嘛，但是犯罪的背后其实都有一定程度的一些故事。那我们在听了很多，过去讲了很多都是那种成人犯罪，也会有青少年犯罪，但是我们都知道看了这么多案件之后都会晓得，一个人在越过那条线的时候推他的那一把那个力道会是多大，就是他可能过去成长过程他经历过的事情势必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所以才会造成他决定要去做出这样子行为的原因。那我觉得这就是我喜欢《监狱少女实录》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他们呈现的方式是属于比较不能说轻松，不会说那种哈哈好像很搞笑，不是，而是他至少是可以让我在一个我愿意在我吃饭的时候一边看，然后不会觉得哦，我吃完这顿饭之后好像
压力好大，
然后眼泪加了一点味道的感觉。对，不会有太大的心理负担。但是你还是可以从里面的人物说的一些话去判断的出来说，这些人的背后他们其实承受的东西是什么，承受的压力是什么，你是看得出来，你是看得见的。所以我只能说它算是一个可以用一个比较放松的方式去看的一个监狱实录。 然后他也不会到太过 drama、嗯、不会有很多很戏剧性的效果。因为我自己在看像是犯罪相关的纪录片或者是相关的内容的时候，我除非他本来就是要拍戏剧类型，他就是要呈现一个影剧的感觉，但如果今天是纪录片，今天讲的是真的人，我个人其实是会避开那种比较煽情煽动，比较刻意想要形塑出说你看就是人会犯罪就是因为他们怎么样怎么样，天哪，天理不容这种感觉，我就会比较避开这种类型的。但是就因为监狱少女实录他没有这样子，他就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去好好的呈现出剧组看到的真实跟剧组看到的事实。
对、嗯，就是这个学校的日常啦，它里面有老师，有辅导老师，有监所管理员，然后有典狱长跟这些学生们。
对，
那简单讲一下，它是总共一季八集的节目、嗯、然后它目前出了两季，可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是第二季，因为我个人也比较喜欢第二季的拍摄手法、嗯、跟它里面讲出来的揣摩出来的故事这样。那它一集大概是40分钟、嗯、所以呢我们今天会针对这每一集的内容去聊我们的看法，所以当然一定会有爆雷，这就先不说、
啊、
然后我觉得最好服用今天他说这个新系列的方法，就是你先去看，然后你看完再来听我们聊，你会有更有感触。但是如果你不看的话也没关系，你就当成听剧的感觉，因为我们也都会把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用我们的方法把它重新说出来，然后里面的角色是谁啊，他经历过什么啊，里面的事件在这一集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也都会讲，所以你看或不看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你自己决定要不要去 Netflix 上面看。那它叫做
监狱少女实录，
监狱少女实录英文叫做 Girls Incarcerated、
yeah.
好，那我们就正式来聊这个内容咯、嗯、第一个出现的人物叫做 Jessie Rose， 那我们今天会叫她 Rose、嗯、简单来讲她的生活背景就是她是16岁，那她其实在这个影集拍摄的时候她只剩下3个月她就要出狱了、嗯、那她是什么最近去的没有说，应该是吸毒但我有点不确定。然后他自己的家庭呢，他其实在一刚开始他就有说了他是单亲，然后他在7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入狱了，在他被进去关到拍摄纪录片这当时他的父亲已经被关9年了，等于说他已经9年没有见过他父亲，然后中间也只能用通信的方法、嗯、也因为这样子，我不是说只要是单亲就会入狱，只是、如果这个纪录片整个这样八集看下来，其实里面有蛮大的比例大家都是单亲的小孩。
而且其实根据 Rose 的说法，他在访谈的过程中你会常常听到他说，我的家人很多人都有被抓过，都有入狱过，所以现在就是他会用一个我现在在这里好像不意外，他甚至有自己讲这句话。然后那个当下你会了解说，哎，真的就是一个家庭会影响到一个人很多，甚至是会无意间让他有一个我现在在这里也不意外，因为我爸妈都入狱过。
对啊，因为我家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家就是对。而且其实因为我们都看完这个节目了，所以其实看到最后 Rose 的改变蛮大的，
没错。
然后他也经历了一些事情，只是你从第一集开始看，你知道我这边帮他写了3个形容词、嗯、我的形容词就是挑衅、狡辩，然后第三个形容词叫做嘴干。他超嘴干的，就是、嗯，我觉得啦，这是我的感觉，我觉得他是为了求关注然后求大家的认同才故意讲反话、嗯、你知道我们成长中我自己可能有经历过这个时段，或是班级上可能也有这一些学生就是爱嘴干，他也不是坏，他就是爱嘴干。
嗯，而且我其实在看的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当他们压力越大的时候，他们讲话除了越大声之外也会刻意挑那种不能讲的讲到大家去注意他。所以里面有一段我印象很深刻，是 我记得不是 Rose 这么做，其实有很多青少年在里面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他们可能在其他部分通常都是因为家庭感受到了压力，然后我说的压力不是说他们回去生活，而是他们在这个矫正所里面生活期间还是可以跟他们的家人去通电话，但可能他们家人那边出了一些状况让他们心理压力很大，所以这一些压力就会变成是一个高压锅这种感觉，当他们爆炸的时候都变得很可怕。然后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段落是，当时就有一个监狱里面的员工就有提到说，通常呢在这种时候就是不要去理他们，因为你越理他们甚至跟他们对到眼，基本上他就是会跟你吵架。
对，尤其是对到眼，你知道有的时候他就是准备要爆了，他就是在等那个导火线出来，我就是要弄到大家都注意我，越多人越注意我，我就越有 attention， 然后我就越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
没错，那这边还是会需要打一下预防针，是我们现在的这一些印象其实有很多都是出于就是这一些青少年们他们自己所说的话，我们当然会
是节目呈现出来
的效果，对，当然我们会有自己的主观在里面，只是可能这个过程中我不知道，可能有些人也许会听会觉得说，哎，你是不是在贴一个标签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只能先跟各位说，就是这是我们在避免的事情。然后第二个是，如果今天我们有提到说我觉得他们就是压力大或者诸如此类的话，是里面是有迹可循的，或者是他们甚至
反正就
是
看得出来，大家如果看到听到觉得想说这里怎么怪怪，你就去看剧就好，你看剧你就
会
知道我们在聊什么了。而且其实 Rose 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在一刚开始，因为他是第一个出现的人，
对，
他就说这个地方基本上我也不用反省，我就假装自己有回忆就好，我假装自己有回忆他们就会让我赶快出去，
就是敷衍。
但是其实看到最后你要假装根本假装不起来，因为有没有回忆这个东西会反映出他们生活行为。
没错，其实里面的成人们都是看得清楚的。对啊，
里面有一段是说，突然有一天他就说，哦，我因为威胁恐吓里面的员工，所以我被记警告，所以我要表达我有回忆，我就要写道歉信。
啊，我
记
得这
一
段，对。
结果他就写说，哦，他讲英文，他说我不要讲 I'm sorry， 我要讲
I apologize，
对，就是不是说我很抱歉，而是我跟你道歉。你知道，
就用一个
在中文的语义上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对，用一个更正式的方式，不是说啊拍谁，而是说我真的觉得很抱歉，我向你道歉。
确实有一点，但我觉得英文的讲法感觉 sorry 是你真的有悔意的道歉，
只是
apologize 是有一种我很抱歉这样子，我也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啊，
就是
对不起，我伤害你了的这种感觉，
就不好意思了，我这种感觉吗？
对。然后结果呢，他写完那个信，然后里面就当然就是写说什么我很抱歉，我不应该怎样，我不应该怎样。然后最后他把这封信要交给管理员的时候，他就说不好意思，你可以帮我拿给那个人
辅导员。
然后那个管理员就说，哦，他已经没有在这边工作了。
然后他就立刻傻眼，然后就说，哇，我努力这么久 It's all for nothing，
我白忙一场。
对，然后他就有个看傻笑，这种他就出现了那个表情。
对，然后就觉得算了，浪费时间。他也没有真的觉得很严重还是怎样，他就只是觉得，哦，我假装抱歉，我还浪费时间。
对，
但是这是他第一集的形象，我觉得大家可以继续看下去。我觉得他是里面改变数一数二蛮多的人。
对，
然后还有一点我很喜欢的，就是我觉得他，你要讲他很单纯吗？我觉得他真的很单纯到他需要关注，他不会用那种比较有技巧的手法得到关注，他就爆炸，我就直接爆炸，
真的
就
是青
少女，我现在
就
要发飙，真的，
对，
真的
没错。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很喜欢他的是他的眼睛颜色，
对，我真的跟你说，我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我那时候看到他笑的时候，我其实觉得他非常的漂亮，
很可爱，
很可爱，
而且他睫毛超长，然后眼睛颜色超漂亮。
没错，就是他们家好像是遗传的关系，因为他的肤色是比较偏深，他的眼睛颜色是蓝色的，天蓝色的，所以我那时候看到
他的眼睛颜色是榛果色
吧，榛果色是他的姐姐的眼睛颜色是天蓝色的，
对，应该是。
他们家的那个
基因
真的就是我那时候看到都觉得说，哇，这女孩子好漂亮，然后真希望她可以多笑一点，真希望她可以快乐一点，
殊不知她在里面都常常生气。
对，可是我觉得我印象深刻的另外一段也是 Rose 她有提到说， 他其实在生气或者是不开心的时候，他反而是会笑出来。我完全可以同理这件事情，因为我也是这样子的人。但那个东西就有一个说法是，通常你在压力很大或者是你觉得很紧张的时候会笑的人，那个就是一种 nervous laugh， 就是
或是一个 coping mechanism，
对，
就是一个应对的方式。
那是一个应对方式，因为其实在那个当下如果再不笑的话真的会爆炸所以就是真的不笑的话我就要哭了。所以有很多时候有很多时候像 Rose 他当他提到说有很多人对于他的反应其实是很反感的，就是当他在讲一些很悲伤的事情，可他的脸上是带着笑容，或者是当他在生气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其实他从一而终都是那个样，他的反应真的都是那样。
但我不得不说，有的时候从剧里面看起来，他的反应就是大家都在指责他，然后他一副无所谓或是微笑的样子。好啦，如果我是同侪或同学的话，我真的会觉得他的行为有点烦，
会觉得很
讨
厌，因为
又加上他其他一直要求关注的事情，
对
对
对，就是会被他惹毛。如果是他的同侪的话，
没错。
对，
那讲完 Rose 就会来到另外一个第二个角色，是跟他非常有关系的角色。这个角色好，不能讲角色啦，人物、
嗯、
这个人呢他叫做 Liera Stokes。 那在第一集呈现的里面，他是 Rose 的女朋友、
yeah.
但是他们的感情状况他们自己有讲，他说我们就分分合合啊，我觉得他很烦啊，第一眼觉得他超可爱啊，结果我们在一起之后
发现
他，我对其他人可能也有兴趣啊，对对对对，你知道就是一些
青少年之间的爱恋，
青少女之类的东西。
对，
對，那 Stokes 他是17岁，然后他在这一集记录的时候他只剩两周他就要出狱了，然后他身上就是穿着小宇宙刚刚讲的酒红色的衣服，代表他的品性良好，相对良好、嗯、然后也因为很快就要出狱了，所以他的整个人的状态是轻松的。
对，
但是他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就有说他有一个问题，是他有很严重的情绪问题、嗯、他有间歇性暴怒障碍，就是他整个人会来得很快去得很快，他只要感觉到有挫折他就是也是立刻我现在原地就要爆炸的那一种。
对， 對，我要闹大，
而且他对，他会，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他们是根本还没有时间去理解自己的情绪，我当下被戳到我就是要爆炸，
没错
的那种河豚式爆炸法，
没错。然后这个我超级可以同理的，因为我青少年时期我也是这个样子的人。
真的假的？
不是啊，
虽然我觉得我在以前就心智还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嗯、我觉得很难会理解自己的情绪，这是没错的。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难过，你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哭，你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生气，通常来了就是来了，然后你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些东西。但这个爆发真的很，我没有办法，过来人要不要跟我说明一下
就是你就因为你不知道这情绪从何而来，你只知道很生气很生气，然后你想要爆发，你想要炸裂，可是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同时也会有一个自我厌恶感，因为你想控制但你控制不住，所以你最后面你就会把这个怒气发到身边最亲近的人身上。
那目的是什么？也是得到关注吗？
没有，
还是没有目的？
没有目的，
我就想生气。
但是我相信最源头应该，因为现在以一个成人角度回去看我过去青少年的时期，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想要的确实是关注，只是我那个当下我甚至没有意识到我想要的是关注，我只知道我在那个情绪里面的时候就是很像在一个风暴里面，我已经看不清楚什么东西，就是，
所以你也不知道自己在生气吗？还是
我知道自己在生气，我只知道我在生气，很生气很生气，会气到手脚麻木，然后你会连头都会有一点轻轻的，就是有点
那会记得原因吗？
原因的话
还是他就会掉进去一个结界里面，
会掉进去一个很像漩涡的东西里。我记得我那个东西好像有个词，就是有点像 tantrum， 就是突如其来你就会很想要发飙，然后你其实说真的时间过了这么久，毕竟现在都已经长这么大，要回去回过头去想说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其实蛮难想起来，很模糊，所以我完全可以记得的东西就只有当我觉得我的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比如说我只是想要跟我妈表示我想要一样东西但我得不到的时候， 就这么简单哦，超级小点哦，超级小的点哦，但是我可以哭到爆炸。然后
所以他来的是挫折感还是是愤怒？
愤怒跟挫折感会一起来，先是挫折感，然后挫折感会累积成一个坏、okay. 为什么为什么，你就想象一个你把一只公牛圈在一个圈圈里面一直撞，他一直想要撞出去，但他撞不出去的那个、
oh,
那个力道、
okay.
就是那个时候当下的情绪。那我所
谓，然后他是0到100来的很快的，
对，他会突然间冲上去，然后你会，
那去的也快吗？
去得快吗？我不知道，因为
应该说每个人都不一样。对你来说，
对，
你当时呢？
我觉得我没有去得很快，甚至是每一次在这样子发泄完之后，因为我的家人的处理方式是忽视无视，所以我就会更挫折，但是我也哭完了、嗯、哭累，基本上体力也没有办法让我继续发飙，我就
哭真的很耗体力，
很耗体力。所以在那个之后是更大的挫折感，心理上的、身体上的，你心情上面你还是会发现说，对，你哭闹没有办法得到你想要的，所以你就会更困惑啊。因为青少女时期谁知道我要怎么样跟我爸妈说道理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但其实我当时想要也就只是真的就是想要关注，只是我那时候不知道、嗯、我并不知道我想要其实是那个，因为在那个当下也许就只是我希望我妈妈可以跟我说某一些话，或者是她说的某一句话让我觉得我被忽视，我不被重视。
那后来怎么好的？
后来怎么好就长大自己想办法自己疗愈自己，因为 我的父母也没有办法、哦、也不是没办法，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以前脾气非常冲、欸嗯、我以前真的就是无理取闹到就是会曾经有跟我妈在很多人听得到的场合对着她大吼说，我真的不想要当你女儿，就是那种超级伤害人的事情。我长大之后非常非常的懊悔、嗯、但是我小时候只会想要把那一个那支箭射出去然后不计后果。
我刚刚应该说我的问题是说，你当下那个来的很快的那个情绪最后通常都是怎么好的？就累了吗？
哭完之后才会有一点点释放，但是因为还是没有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就是被看见的感觉，所以那个东西就会有一点像是一颗石头一样就安在里面。然后每一次我感受到不被重视的时候，那个石头就会很重，然后每一次发完飙结束之后就会再多一颗石头、嗯、然后就这样子经年累月，那颗石头就越来那一些石头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就变成一个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想要什么的东西。然后那是在我的大脑成熟之后我才慢慢的知道要怎么样去解决
自己化解。
对、嗯、那是后来才
学会的。我觉得从剧中多少也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就是当学生就是某一位学生他有那种大爆炸的时候、嗯、当下当然管理员会去把他拉着，不然两个人就会打起来嘛。然后最糟的状况他们会去被关那种独立套房
隔离
然后里面什么都没有，
对，只有一个小小的地
垫什么的，对，
床垫
他就是有水、嗯、就这样子而已，就让他有基本需求，让他整个人冷静下来之后好像下一步才会去找辅导老师或者典狱长去讲他的情绪。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学校多少蛮好的，也是告诉你要怎么去处理
你的
情
绪。对，
关于情绪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一部纪录片里面讲蛮多的，
没错，
然后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学生有改变。
嗯，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对，
真的。那 Stokes 他是爸爸在他五岁的时候就入狱了，什么原因不知道，可是他会进去被关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一天他在用药之后，好像不确定是什么毒品，但他在用毒品完之后他一样也是情绪突然爆炸，然后他要伤害他的妈妈。
嗯，
我不确定是怎么伤害，但里面有那个当时报警的录音带大家可以去听，他就是他妈妈就是打电话报警说他一直说要杀了我，他一直要杀了我，然后你可以听到后面 Stokes 的声音是
大尖叫，然后说
you
bastard I'm going to kill you， 超气，
对 you hoe 这样子。
对， 我记得他的爸爸是不是有求救过，就也有被他攻击过是吗？
他爸爸好像没有，因为他爸爸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被关了。打电话那个听起来虽然是男生的声音，但是妈妈 我有稍微注意一下，还是
是我记错吗？因为我记得 Rose 是他的爸爸入狱然后被判200年那个嘛，然后 Stokes 是他有刚刚提到那种突然之间会翻脸像翻书一样快那种情绪控管的问题。他说他是在13岁的时候开始惹麻烦，他有那种间歇性的暴怒障碍，他不是崩溃大哭就是大发飙这样，然后这种状况其实是他其实是可以被调整的，但是 他其实在剧里面有提到说，他觉得他的这个情绪障碍是让他的家庭不和乐的一个原因之一。他说他形容自己是说他形容自己是一个害群之马，然后他的哥哥们是那种长辈认为的资优生，然后、
就跟他很不一样。他还有说、哦、我哥哥才刚买一栋
房子，对，然后他就有提到说其实我爸就是我今天会在这里的原因，因为他当时就因为情绪压力的关系，所以他就大暴怒开始攻击他爸爸。然后在剧里面其实有播他爸爸的报案电话，就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起了冲突，然后两个人之间是有肢体上的拉扯。他有提到说当时他是一直在乱叫说救命啊，要我要被强暴了之类的，然后有拿玻璃瓶去攻击他的父亲这样子。后面就因为这件事情他就被送到了 port
入狱、然后我记得字幕有写说在这一起案件中只有 Stokes 他被有点像是惩罚、但是其他人完全其他案件关系人没有事情、但他写的很隐晦，所以 我觉得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也就不要乱解读。但是 Stokes 他的说法有一点点就是觉得为什么只有我有事的感觉。
对，所以我也很好奇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只是这一部剧里面并没有提到太多，就没有很琢磨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详细。但是我想就可能是他们能呈现的东西也蛮有限的这样子。对，这就是 Stokes 的部分。
对，然后他跟 Rose 是有点分分合合的情侣关系。
没错。
那再来第三位人物呢，我觉得他也算是我蛮喜欢的人其中之一，他叫做 Hannah Abregard、那他的名字有一点难念，我们就叫他 Hannah、对，他在跟前面两位比起来他的年纪比较大，他是18岁，然后他被逮捕的时候是警察发现他是通缉犯，然后他是因为毒品罪入狱。我记得他在他那一段里面还要讲说，我被警察抓到的时候我身边有一大堆毒品，是藏都藏不住那一种、然后他说警察问他叫什么名字，然后他还讲说他就随便掰了一个英文名字，有点可爱，叫什么 Ashley 吗还是什么的。
因为他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剧组当时拍摄的是他刚进来没多久，然后就女孩们就会围在他身边嘛聊天，
认识
他, 然
後
他
們
对他们聊天的时候就说你长得很不像一个叫 Hannah 的人，然后他就
说对吧，我也觉得，你说我是不是长得像 Ashley 还什么，我忘记他是说什么另外一个名字，
好像是什么 K 开头的，但是他乱拼
Michaela
对，然后他就说对，我也觉得我不是叫 Ashley 就是叫做 Michaela， 然后他一讲 Michaela 的时候其他女生说对，我觉得你就是
像 Michaela， 对，我也觉得你像 Michaela，
然
后
Hannah
就讲一个故事，
对， Hannah 就开始在讲说他是怎么样被捕，他说对，我就觉得我应该是要长得像是 Michaela 的人，所以我当时就说我叫做 Michaela， 只是在拼音的时候我就跟他说
结果发现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怎么拼，警察就直接识破。
对，
后来识破才发现他是通缉犯。然后他在这一次被关之前，他总共被关了7次。然后他在这个拍摄的时候，他是入狱2个月，他还有3个月才能出狱。那 Hannah 呢？他是单亲家庭。他13岁开始吸毒，然后他只是想要脱离现实，可能他没有仔细说，但他有说他那一段时间过得很辛苦啊，因为他的妈妈跟他就选择离开他，让他觉得很痛苦，所以他就开始接触毒品。
对，
结果他在接触毒品的过程中，可能因为金钱的原因，可能因为家庭支持的原因，他就跟家庭的关系越来越差，所以他就选择自己独立生活。然后他就去街头，原因是因为他也没有稳定的经济环境嘛，所以他就只能靠很短交易的金钱来维生。于是他在18岁的时候，他就选择去当性工作者。
没错。
那他在剧里面有讲说，他最创伤的一次就是他为了生活，所以还不得不这样子做。但他常常这样子做完之后，他觉得他自己很肮脏，他也会觉得很受不了。然后最终他在18岁的时候有一次被轮奸。
我觉得那边还蛮难过的，因为
真的
我不知道就他，因为那当时他提到很多地方是说， 应该这么讲好了，他其实之后也有蛮常会提到他跟他家里之间的关系，当然第一集的时候就有提到蛮多，但你可以听得出来他觉得自己是不被爱的，不被需要的。所以有很多时候就像是前面讲的，有很多时候可能以成人角度来看，你回过头去看，你会说啊，他的妈妈可能也有他们自己的问题，所以他离开了他的小孩。那我相信一定也是有一些他妈妈的困难，所以他妈妈才会选择离开自己的孩子。我不太会去预设说啊，他妈妈就是抛家弃子之类，不应该不会。但这是要长大之后才会了解的事情，小时候小朋友不会晓得，小朋友只会觉得，
尤其是你的同侪之间可能有完整家庭的时候，你再比较下来，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我跟他不一样。
对对，而且小时候其实面对父母的离开，不论是因为疾病死亡，或者是就是他有别的困难所以离开了，从你身边离开了，通常第一件事情都会是怪罪自己。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是我自己的经验，虽然说我的父母他们是在我很大的时候才离婚了，可是小时候就看得出来他们之间相处不 OK， 然后我的爸爸在我的生命中也是缺席的，但是当时我面对这件事情的反应都是哦，因为爸爸他要工作他要忙，所以没有办法。然后我的妈妈在面对这件事的时候，她也是尽量去把我们带大，所以我不可以有太多怨言，但是被抛弃的感觉还是很强烈。就那个被抛弃的感觉，你以成人角度来说，你这样子不讲道理啊，你要体谅爸爸妈妈，对啊，这是长大之后才知道的事情。小时候只会觉得说我觉得不被爱，我觉得不被需要，我想要被看见。
而且我觉得虽然我没有相同的经验，但你刚刚讲的你要讲道理啊，你要体谅爸爸妈妈，就有一点像是你要去 justify 以前的那个情绪。
对，
所以就让你的情绪又没有出口了，因为我知道啊，可是我有这个情绪我该怎么办？我要体谅，所以我就把它压着嘛。那压着会不会长期就出现问题？其实我不知道，但是是不是很多青少年的情感问题跟情绪处理可能是因为这样子而被忽略的。
我也是长大之后才发现到说，那个时候身为小朋友自己需要的都不是人家跟自己讲道理说你应该要去体谅人家，你知道你的未来还很长，你的人生还很长怎么样，不是，我只是希望有一个人说没有，他们不是不爱你，他们还是爱你的，只是他们现在真的没有办法陪伴你。或者是说真的，这句话我很需要我的父母真的就是在当时直接告诉我说，哦，我是爱你的。
嗯，
虽然说可能当时可能会造成其他的 confuse，
我不确定，但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就是把你当成一个大人一样直接的沟通，让你完整的理解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出现在你的身边。
对，
我不确定啦，但有没有可能是这样。但其实我也有观察到，因为这样子的关系，Hannah 从她第一次出现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我从她的对话里面我觉得她有很严重的 trust issue， 就信任问题。
对，
从她的对话里面就有讲出来，尤其是有一段就是他去辅导室的时候，辅导老师说，欸，你是不是想跟你爸爸聊聊。然后他因为刚刚前面有提到嘛，他在13岁之后就跟家里的关系可能没有那么好，然后是到入狱之后可能又重新又跟家庭的这个支持联络上，然后他也想要找方法去跟他父亲缓解这个关系，所以打了那一通电话。然后父亲在电话里面就有透露到说，哦，我可能这个礼拜会去看看你。但是他爸也没有很
积极
的说是什么时候，哪一天，哪一个时候，所以他想要他爸爸讲出什么时候。因为你只是讲可能，那你让我选择一颗心抱着一个期待，我要怎么知道你到底会不会来？如果你不来的话我会很难过。然后他就有一点像是一样，就是一样也是有一点闹别扭，因为你真的想要知道到底什么时候。后来他爸爸就有讲一个日期，结果他爸爸也真的去了。
对，只是在他爸爸真的现身之前， Hannah 的态度都是，啊，说不定他就是不会来。
嗯，
说不定他就是不会来。
但是你可以从那个日常记录看得出来，我觉得剧组没有特别说，但剧组呈现他的样子是焦虑的，不是他时不时抖脚，就是很容易嘴干跟别人起冲突。
对
对，那就来到我们的事件一，因为我觉得用事件来把它分类别会比较好分。事件一就是 里面的日常出现的一个情感问题。刚刚讲那个Rose 跟 Stokes 是情侣嘛、嗯、但他们很常分分合合，有时候关系你看剧你也看不出来他们到底什么关系。然后是在某一堂课下课之后，那个时候 Hannah 是被分到第二组，也就是普通组，然后 Stokes 跟 Rose 是在第三组品学兼优组，这样子讲有点过分，但是就是表现比较良好的那一组。嗯，然后某一堂下课，因为他们上课都是一起上的，只有课堂之间休息或是要分开的时候才会回到各自组别。然后某一堂下课之后 Hannah 跟 Stokes 还有 Rose 就走出了某一个教室，结果 Rose 就跟 Hannah 说，欸，听说你叫 Stokes 说不要跟我复合哦，所以从这个可以推测他们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交往的关系。嗯，然后 Hannah 就回答说，对啊，反正他就快出狱了，而且你知道他根本就在利用你好不好，你知道就是青少年之间的这种挑拨离间跟嘴干、嗯嗯、结果最后他又突然讲一句说，而且他想要跟我交往啊，这样子。我那时候看到那里想说，蛤，也太突然了吧，什么意思？虽然我觉得剧组可能都是剪片段剪片段，但是我想说什么原因。结果就在这个对话进行中，他们就开始有一点就是互相那种小小的吵架，就是在那边辩论这样子、嗯、可是他们一边讲这句话的时候，各自是正在走回自己的组别的。结果这个对话没有办法进行到一个结果，然后 Stokes 跟 Rose 就回到他们的组别了、嗯、结果 Hannah 就突然大爆炸，真的是大爆炸，他就要追上去，要想要去通过第三组的那个小门。嗯、然后这个管理员因为他不能过去，本来就是分好就是分好的，你过去反而是违规，所以那个管理员就原本就先跟他讲说，你千万不要过去，你过去了你就会违规，你这样子会对你的品性来说跟你在里面的表现来说不好，他只是口头劝说。就因为他想要做这件事情，突然有人阻止他，所以他又更挫折了、嗯、然后后来他就还是继续往前走，管理员就去抓住他，结果最后他就被抓住了嘛，然后他被叫到一个书桌上，他虽然还是很挫折，他一直在讲为什么我觉得很不公平，他们都可以这样子说我，我想要替自己辩护，我要在讲话的时候他们为什么就可以突然这样离开。 Again 又是我觉得是一个信任问题，就 Hannah 有很严重的信任问题。然后最后同学也有劝他，同学就说，我觉得你管好自己就好，别人怎么说不是重点，因为你在这里你的表现才是你真正可以出狱的关键，你就管好自己。那管理员啊辅导师也都有来关心他，他们就在围在一个圈圈。然后这时候他讲了一句我觉得是本集金句的内容吧，我整个记得很清楚，他就写说 I'm tired of trying、嗯、I'm just tired、嗯、他就是讲说我真的我不想再试了，我好累哦。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因为他在期待爸爸到底会不会来的其中一个原因，先不论剪辑还是什么事情发生的前后顺序，反正这句我觉得剧呈现的就是这样子、嗯、让我觉得他因为知道爸爸要来让他整个人很不得安宁。嗯，对。然后我觉得他的 I'm tired of trying 的感觉有一点像是我不想要再试到，我想要回到大家所谓的正常生活，活得像一个正常人，不再出差错，然后跟家庭修复关系。 I'm so tired of trying for being a normal person。
对，就是
对，
很绝望。
觉得这一段我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尤其是他这一句话是真的是发自内心讲的，你可以知道他真的多他已经多努力，他已经多累了的感觉。 嗯，
嗯，我真的觉得其实里面当我们看到他们爆发的那个瞬间都是已经压抑到爆炸，甚至是他们在说出那种我真的已经放弃了的那个瞬间，都已经是他们在心里有尝试过很多东西，或者是他们用其他的方法去尝试的，最后面还是没有办法如预期的达到自己希望或者是别人希望的结果的时候，最后那个当下只会觉得说那算了，那我不要。
而且也不是气话，就是你真的知道他很累了，
他真的绝望的瞬间。
对啊，
对。
而且爸爸探视这件事情他真的很在意，你从他的小动作里面就可以看到，比如说像我刚刚有讲他有很多焦虑反应，他会无理由或是很小的理由他会突然哭，然后很容易挫折，或是他会抖脚抖到不行。嗯，但是最后他其实爸爸有来，
对，
可是 爸爸因为没有填那个探视资格的一个证明，
对，
然后就他到了，然后他就不能进去。我觉得那边超心酸的。其实我后来看第二次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掉眼泪。我觉得最难过的是，就是不同的管理员各自去告诉在狱中的 Hannah 或是在狱外探视访视的爸爸，就说不好意思，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有来，但他不能看你。然后他爸爸就讲说，那你可以帮我跟他说我有来吗？
对，
就是一个履行承诺的概念，但又怎么样，我还是看不到你啊。然后最后 Hannah 就跟管理员讲说 I just want to see him， 你们让我期待这么久，你让我期待落空，我很难受，然后就开始大哭。
对，
然后后来管理员就有让他透过玻璃对话，他们还是没有实际见面，但他们有隔了一道门，然后根本听不到彼此的声音，可是你从口语可以知道他们想要讲什么。那一段我真的是觉得
很难过，
阿姨我真的是要哭了。
因为他那个状况下，那有一点像是他们建筑物的侧门之类的地方，所以是门外还有一个走道，走道外还是围栏，就是他们那个围栏，爸爸已经是走到停车场区了，就是是隔着围栏又隔着一扇很厚的门，然后 Hannah 就是站在那一扇门之后，隔着那个
很大声的说 It's not fair，
对 It's not fair，
你知道他很用力讲话但是他是那个拍摄者是从门外拍进去，根本没声音，你可以从他大力到不行的口语看得出来他在讲什么，但你根本听不到他的声音，
真的，真的。
然后他爸爸就说我也觉得很不公平，然后最后他爸爸就说 I love you， 然后就只能离开了，不然怎么办，
啊，
然后他就看着爸爸骑摩托车离开，我觉得很难过，
哦，我帮你缓解一下情绪。我在那个当下的第一个想法是你们不用戴安全帽，就他爸爸骑的是一台那哈雷重机之类的东西，
是哈雷重机。
他离开的时候没有戴安全帽，我就想说，
美国人没有在戴安全帽的，Bro，be safe， 这样子。对啊，而且，其实我那时候看完之后，我觉得，因为我在这几年，尤其是这一两年，有在比较注意跟关注台湾的监所的议题，然后我后来知道亲友的支持系统对于受刑人来说是一个多么多么重要的继续活下去跟继续坚持下去一直到可以出狱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没错没错，
对啊，所以其实透过 Hannah 这一段，就算爸爸没有真的成功去探视，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对话，但我觉得可能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好好继续好好表现到有一天他们可以重逢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没错，这是真的。因为他爸爸应该说是，我觉得这一些正在他们算是正在服刑吗，虽然说是在矫正所里面，但他其实也在算是在服刑吗，服刑期间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一个奶奶一个家人或者是他们一个很要好的朋友的支持，都远远胜过于那种一整个矫正所所有人努力起来的那个成果，
真的
完全是不能比
的。其实就我在接触议题的时候，我后来才知道台湾的受刑人，我们先不讲重刑犯，一个礼拜只有两次可以探视，然后每一次探视的时间是20分钟，等于说你一个礼拜最多最多就是两个朋友，应该说两个团体啊，因为他最多可以开放到三个人，所以你一个礼拜最多最多就是6个人，20分钟。
哇哦！
你知道三个人要去平摊这个20分钟，先讲近亲好了，爸爸妈妈、哥哥姐姐这个很直系的亲属，一个人顶多跟你讲话的时间不超过5分钟。
对。
而且你没有办法好好讲什么很长久的东西，就是片段片段的讲讲更新彼此的状况，甚至是你知道受刑人他们是虽然有零用金可以买里面福利社的东西，可是还是透过亲友买会比较方便，然后你可能前面就要花5分钟去跟亲友讲说你要的那一些福利社里面的东西的编号，光抄那个编号就花5分钟了
啊。
对啊，
没错，
所以这是我自己去探视的一些小经验啊。然后我自己其实也有那个没有成功探视的经验，跟那个 Hannah 的爸爸有一点点像，就是台湾的所有的矫正机关监狱你要去探视的话，你必须带自己的身份证，健保卡可能还不行，然后如果是没有身份证的人的话是那个居留证。然后我有一次就忘记带身份证，所以我大概坐了1个多小时的公车，然后到台北看守所。然后我是因为要 探视，不是家人，就是一个我有在关注的一个议题的一个
当事人。
对，然后我真是坐了一个半小时的公车到那边，然后我就忘记带身份证，然后就只能、因为我们是约好的，就只能其他人去。你知道在大家进去之前，就我其他两个朋友进去之前，然后他们就说你有什么话要跟他说吗？然后我也是只能说你跟他说我有来就好，因为千言万语他都没有办法转达到你想要讲的事情。
没错，
所以你真的只能说哦，你跟他说我有来就好，我下次再来。嗯，后来我下一次去，我就跟他讲说，我上次没带身份证，他说、我有听说，好可惜这样子，对啊。可是啊，我觉得证件这个东西也是一定要啦，因为就是要确保你的身份嘛，毕竟监所这个东西也是蛮敏感的。
确实确实，
对啊，
他们还是必须要照着章程走，而且也不可能就是为了单一个案网开一面，不然这样之后大家都会想说，
我觉得如果有漏洞的话更严重，所以我能理解。对 啊，
对啊，
就是真的我觉得我想强调应该就是那个失落感而已。
没错，但我们也是可以理解为什么机构要这么严格、因为毕竟它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对
对，
然后再来呢，讲完这两个重要的事件，接下来就要来到了第四个人物出现了。第四个人物是 Carissa Hill。 然后我们刚刚其实在录音前有稍微聊了一下他，因为他很特别，他非常的特别。他是17岁，然后在拍摄的时候他已经入狱4个月了，他甚至只有12天后就要出狱了，是比 Stokes 还短，就他是最短最短最快可以出狱的人，
就在眼前了，出狱的那个时候就在眼前。
他有一个标签，他自己给自己，没有啊，全部的人给他，就是狱中的模范生。
对，
他表现非常好。然后他的状况是，他是11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突然过世，然后是因为心肌梗塞，然后他也是一样为了要脱离那个现实让他很痛苦的状况，所以他就开始吸毒。然后他原本只是抽大麻，越抽越多之后大麻已经不够了，所以他就去吸另外一个比较我忘记是 Meth 吗？
好像是安非他命，
还是
好像是安非他命，
还是 LSD， 有点忘记了。反正他就
试了更重的毒品。
对，然后刚开始他其实只是要进去乐界而已，乐界就有一点像是那个我们有讲的那个 Zendaya 演的那个剧
Euphoria，
又忘记中文叫什么了，就是
高校十八禁
啊。对对对，高校十八禁，
因为中文名字真的很
太烂了。Zendaya 在里面那个 Rue 这个角色，他也是不断的乐界，不断的乐界，然后不断的再犯这样子。然后后来 Hell 也是这样子，他就是乐界然后疯狂累犯之后就说、你这样不行，我们必须要限制你的自由，你要入狱这样子。然后他在他的受访的时候他就有说，我最害怕的事情应该就是出狱吧，因为他知道，他也没有明讲，但他知道再犯是一件多简单的事情。
对，
再一次接触毒品环境是有多么简单，
因为成瘾问题真的是很难脱离的一个状况。其实一旦开始接触成瘾物品物质之后，特别是久了以后，本身身体就会有很多的变化，不只是心理情况。
讲成瘾我们就先不论毒品好了，其实烟啊酒啊
都
也都会成瘾啊。没错没错，所以成瘾物就是真的是一个很容易一犯再犯，然后很容易沦陷的一件事情吧。即便是 Hale 他的家庭是相对跟其他同学来说比较完整的家庭，虽然他失去爸爸，但他妈妈有还有另外一个不确定是再婚还是男朋友，反正还有一个很完整的家庭系统，
好像是他的继父。
但是对，但是他还是很容易，你知道同学你的交友关系没有断之后，你就还是真的很容易再回去那个状况。
对，
其实台湾犯罪很容易一犯再犯累犯的都是那一些毒品案。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特别是我记得好像是 Hell 他有说到一件事情，是说他很喜欢也不是说很喜欢， 他在用毒品逃避现实的时候，他是喜欢那个感觉，因为真的就是什么都不用想。
对啊，
那毒品其实是那种很 hardcore 的东西，就是基本上，因为它就是药物，但是像刚刚有提到，像是吸烟或者是喝酒，其实酒精也是类似，你当你喝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也会有那种哦，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嘛，就哎 ，you know， 就好像也不用不会那么难过了。虽然说喝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难过更难过了，但是多数的时候，你好像感觉是开心的，所以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一些人会转向成瘾物品。那成瘾物它这个循环要成立，其实很简单，很难过的是它很简单，
是真的很简单。我觉得，
对，
因为我的生活圈没有相似的案例，但是当我越接近台湾的议题的时候，我真的很有一个很严重的感受，就是要犯罪真的很简单，无论是偷窃，无论是毒品，无论是杀人，你就是他不是像那些犯罪故事里面讲的你是预谋好的，他通常都是一夕之间然后来了就来了的，尤其是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同学，他们的家庭可能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之一。
对，而且那个瞬间真的就像是你把一个已经上膛的枪，你只是扣下扳机的那个瞬间而已。对，
就是当下你觉得要或不要而已。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里面这整部影集啊，它里面有提到很多这样子的内容，但是也很感谢制作人是用一个相对再轻松一点点的方式去呈现。他们其实有很多地方如果再回去反复看几次，你会看出一些端倪，会有一种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没有发现，
我这一次看第二次就有这种感觉。
对，就有种因为你已经知道后续这一些人物他们的发展是怎么样的时
候。因为我第一次看完全就是以一个观赏看，然后我就很喜欢了嘛，这一次是为了要做这个系列，所以看又有不一样的想法。
对对，就是会有蛮多的不同的 idea， 就会跟最一开始看的时候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受。但这也是我觉得这个剧组让我感到很欣赏的地方，是因为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系列一定要以这个节目作为开端的原因。
因为我觉得它就是点到为止，可是它不会让你有隔靴搔痒的感觉，该给你的都有给
你。
你
讲得很好，真的，
该给你的都有给你，但它不会切得太深太深。然后每一个人物他们的故事交代都会非常的，不能说非常巨细靡遗，但是至少是清楚的，你会知道他们来的原因是什么。至于其他的，我们刚刚像讨论到比如说情绪的问题、逃避现实的问题、成瘾物质的问题，这些东西都会是需要在观赏的期间你自己去看这些人物呈现的样子是什么，然后自己去判断、自己去想、自己去看，这样子去体验它。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很棒的地方是在这里。那刚提到的 Hell， 它让我感到最佩服的地方是它在讲说他怎么样想要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看得出来他的表情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我就是要达到这件事情。这跟一开始我们不是有提到 Rose， 他一开始是呈现一个就他们想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啊，反正我只要符合他们说的那个需求我就可以出去了啊，那干嘛，反正就比较偏有点敷衍、偏半放戏的方式，是有一点不同的。 Hell 他是呈现一个我知道我可以办到，我快要办到，我相信我要这么做，
我要去读什么书，我要做什么事情。
对，没错，
他是很有目标的。
没错，但就因为这样，所以在第一集的结尾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我觉得先讲那个重要事情之前，我觉得也是因为他是模范生，所以大家对他有期待。这件事情就是突然有一天，就是穿酒红色衣服的这些模范生们，他们有一个机会可以出学校去社区服务。所谓出学校是你完全出了这个很严谨看守的这一间学校，然后你是没有所谓的禁锢，就是没有手铐脚镣，你去户外，然后完全是基于被相信而去做出来的事情。所以他们必须要去监狱外面去帮社区铺一个 mulch， 这东西呢台湾没有，就很像一个 保湿的一个土的一个材质，先不论讲，反正它就是一个东西，你要去做一个类似铲土
植物
品的一个动作，
你要帮它的底部加固，让它可以保水分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对对，然后对，所以那时候他们有好几个学生，然后就其中包含两个，我们今天讲就是 Hale 跟 Stokes，然后。刚开始我就稍微简单带过，在铺那个东西的时候，典狱长就有问他们说：“欸，你们出狱之后要干嘛？”因为这些学生都是已经剩下不到两个礼拜就要出狱的学生了，
而且都有拿到高中的学评了。
哦，对对对，他们就要说：“欸，我要读书啊，找工作啊。”然后后来我最喜欢的应该是就是他们真正玩在一起，那个玩在一起是。真的是出于相信的玩在一起，就不管是管理员啊或者典狱长就跟他们一起玩那些游乐设施，溜滑梯啊，然后推荡秋千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没有那种上对下的感觉，
没错，
就算有也是在监所里面，我该对你上对下的时候我上对下，但平常我不该对你上对下的时候我就不会摆出那个态度，这是我觉得多少我在身边看到台湾的监狱体系很缺乏的一个东西，就信任感跟
有没有把这些
受刑人的这些权利基本上是很难达到的。
对，你在这一个过程里面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所监狱这一个矫正所的员工还有包括他的典狱长加利普 Galipo， 就是这个体系对待这一些少女们其实是用一个我是真的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完成你该完成的事情，
不要再回来了，
对，然后不要再回来了，其实有看到很多很多这样子的想法在里面，就他们呈现出来的行为，包括说当他们接到好消息，比如说有一些少女们他们接到了一些来自家庭的好消息的时候，这些员工也会跟着他们一起开心，然后
真的他就会说你看我妈妈写信给我，
然后他就说哇真的吗，因为这些员工也是知道他们的情况，或者是他们一开始家庭之间不和乐，或者是一些问题症结点在哪里 的人，所以他们是发自内心的是真的希望这些人赶快好好的做完他们该做的事情，包括拿到学评啊，然后得到好成绩啊，行为操性点数什么的都可以符合标准才能够好好的把他们送回去。那在刚刚提到的他们出去有点像是我们就叫他校外教学好了，校外教学社区服务，好，社区服务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也看到了典狱长就是 Galipo 跟这一些青少女们之间的关系是很信任的，你会发现到这些青少女们对于 Galipo 是抱持了一个尊敬的心情，是用一个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今天做的事情是有原因的，他们是并不是就是故意要找我麻烦或者是故意要对我不好，我觉得他们这个信任度的建立也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今天这一个环境它的规则不明确没有赏罚分明的话，这种信任感是建立不起来的，所以其实从这个内容还有他们之间相处的关系是看得出来这一个矫正所他们是很严谨的在做这件事，对，然后真的是看到这一群小女生玩在一起的时候会发自内心替他们感到开心，
对，就是他们还是十几岁的小朋友，
而且
会有一种他们还是小朋友，即便他们是就是曾经犯过错的人，
对对，然后我也相信这一些机构里面的人，至少典狱长他在访谈的过程当中说出来的也都是这样，他都觉得这一些青少女们你知道人都是会犯错，那他们真的需要的是再一次机会这件事情，他讲得很清楚，然后我觉得最喜欢的地方是像你刚刚讲的有问他说啊，你出狱之后你想要做什么这件事，他们每一个人其实都目标都还蛮明确的，有些人就是说哦，我想要上护理学校，我要读天文学啊，然后我要做什么什么东西，
你知道 Hale 他好像说什么我要去读法律，我要去当某一个职业，他说因为谁跟我说我当上那个职业我赚的还可以比典狱长多，
对，然后典狱长就说哎，说不定更多
对，典狱长因为典狱长就是个大人啊，他就说 绝对更多。
对啊，绝对更多。孩子别傻了，律师赚的更多
的
好吗？
没错。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太放松了，所以在他们开车回去就是社区服务结束要回去学校的时候，你知道前面就是坐管理员，后面三排就是坐一起去社区服务的学生们，然后这时候就几个学生在聊天，他们经过了几个废弃的建筑物，这时候 Hale 就讲了一句话，他就说拜托，如果是我，如果我知道那边都是废弃的建筑物的话，我一定会进去里面抽一根。然后这里面说的抽一根不是说烟，是说抽大麻，他说 I'll smoke the blunt 这样子。
对，
然后你知道当下就后面的同学就轻轻的笑，但我觉得他们可能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所以就大家都沉默。然后你知道管理员啊典狱长听到，他们就是互相使了个眼色，典狱长就说
你刚说什么，
你刚说什么？
对。
然后照理来讲，我觉得我当下多希望 Hale 会说哦，我开玩笑的。如果他当下直接讲说我开玩笑的，我觉得事情还没有那么严重。结果他就是很白目，他就说我说我要去抽一根啊，这样子。
对，可能真的太放松了，就是毕竟在前一个小时还在那个就是社区服务的过程中，还跟典狱长有
对这边瞎哈拉，
对对。
然后后来典狱长就整个那个气势又出来了，就像我刚刚讲的，他该出来的时候有出来，不该出来的时候他就跟小朋友打成一片。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跟这些女孩们这么亲近的原因。
是，
然后他就说这样子我可能要告知你的辅导员这件事情，这样子可能会影响你的心情。
啊，
然后这时候 Hale 还说哈哈哈真好笑，你在搞笑。
他
完全没有回应，他还以为在开玩笑。我想说 girl，然后如果你马上道歉就不会很严重了。
对，
结果他因为他真的就剩不到一个礼拜或是顶多两个礼拜他就可以出狱了。后来 Gallipo 就典狱长就说我没有在搞笑，他才知道哇靠事情的严重性是这样，就整个空气车子里面突然变超严肃。
对，因为那时候典狱长就直接讲说你觉得那是个玩笑，但是我不认为那个好笑，就很
真的
很冷静的讲完这句话。
你知道当下那个画面有拍到 Hale 的表情，他整个人是这样笑，然后笑僵之后他就渐渐把他自己的微笑收起来。
对，然后那个瞬间想哇。可是我觉得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啊，我反而也对典狱长他的这个行为更能够认同，是因为他在这之后其实有提到说他这么做跟他这么说他的考量是什么，他有说明他的考量是什么，而这个考量其实很合理，就是这个矫正所希望这些青少年所学到的东西是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这很重要。因为像刚刚形容这个过程当中啊，也许有些人可能看了或听了会觉得说啊，是不是典狱长想要展现权威，但如果
没有，
对，如果今天只是想要展现权威的话，我认为这个矫正所的环境会不是那么健康。因为大家都知道，你知道我们毕竟也是在亚洲社会长大，大家都知道，
就是一个权力的展现，
没错，大家都知道如果今天长辈只是为了想要展现权威而威胁的时候，那个感觉有多差，还有就是多不合理。但因为这个典狱长在事后他有说明这件事情，他并不是真的想要为难谁，他就只是要告诉 Hale 跟其他人说你要为自己的行为包括你说出来的话哪怕只是十秒而已可能都会有很严重的后果。那今天你只是他没有讲到这样啦，但是我觉得我脑袋里面想的东西就是确实啊，因为有时候十秒真的就是会改变你的一生。今天只是
真的尤其是这些女孩们，
对你哦，其实不止尤其这些女孩们啦，每个人都是。但是我是认为说像典狱长他所说的这一句话会让我觉得说确实，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说哦啊，就不过就是这样子而已嘛，有什么大不了吗？那你在那个瞬间你做的事情没有思考之后就脱口而出或做出来的行为，它是有一定程度需要负担起的责任的。那我觉得这点真的很棒，所以其实也是因为这一件事情让我开始注意到典狱长的存在。他其实在这之前就一直都会出现在画面里面，但我常常就是看到他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就是一个很有威严的人。
欸，我反而有不一样的感觉。
真的哦？
但是这个是下一集的 内容。这个关于典狱长我们可以下一集再聊。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车子上这个意外事件发生之后，下一幕就是 Hale 他准备要进行一个有点像是行政审查会，去检查他过去的抄信啊、在校成绩啊，跟他有没有拿到高中文凭嘛。然后就下一集了，
对，他就蹲在那边，
真的，你知道我那时候多开心，自己不是看一个on档的节目，我可以马上就点下一集来看，我觉得哇，真的是，如果他让我心悬那边，我会很痛苦。
对，他幸好这边没有，就直接切下一个广告，就告诉你说要再等一个礼拜或再等一个月之类的。
所以我们也要遵循这个节目的方法。我们也要下一集再聊，大家可以去 Netflix 看啦， Netflix 上面你已经可以知道它的结果了，可是我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想法我们要留到下一集再聊，
没错。
好的，那这一集其实也已经很长了，它已经长到比我预期还要长，但因为是第一集，我觉得我们刚好想法也有很多，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会按照它不同的集数去聊我们不同的想法。那跟刚刚讲的一样，这部纪录片有八集，所以这个系列我们总共会只聊这一部纪录片，然后也是聊八集。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下一集，那在这边要先跟大家说拜拜，
再见。我觉得蹲在这边会不会大家都干。